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今天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神可以在艰难的环境中使用我们对世人做见证，神借着我们对未来的世代说话。如果信仰意味着在火窑中的某种经历，而不只是享受舒适和奢华的时光，那么你就在信靠某些永恒的东西，而不只是定睛在物质和尘世的祝福上。
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，蔡伯恩牧师会继续和我们探讨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的故事。那么牧师，这些古代人的故事在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
首先，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有信心的人都信靠神，而不是信靠那些他们期待发生的事情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，因为我们不再靠着自己，而是信靠神。这些年轻的希伯来人坚决抵制异教文化的命令，尽管知道这会导致他们被放到火窑中，他们可能会死，但是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。他们说，即或不然，我们还是会信靠神。比起只相信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信心和忠心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。
牧师，他们在火窑中仍然信靠神，这真是令人振奋呐！他们相信，尽管在这一刻情况看起来很糟糕，但是神会以他最好的方式拯救他们。好的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的资讯。
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七节，请记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面对恐吓他们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们说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，我们仍然要侍奉我们的神。我们可能会说，哦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他们是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我可不行啊。朋友，恐怕你也不敢这么说吧。这是何等的信心，神要拯救你，你可以刚强，但是我恐怕不行。这些人他们是信心的伟人啊。事实上，但以理书是圣经大先知书中的一卷书，神的先知预言了几个世纪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，预言了1000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。但是就在人生的那一刻，他们说，我们不知道未来几秒钟眼前会发生什么，但无论是否知道将来的事，我们都会信靠神和侍奉神。我们的信心是建基于神的工作，而不是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上。这正是圣经经常教导我们的信心。可悲的是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这样的信心丧失了。信心让位于个人的享受和舒适，有的时候甚至让位给教会领袖的奢华。我们都会碰到各种虚假的信仰。有人说，如果你给我足够的钱，如果你触摸电视荧幕握着我的手，如果你有更多的信心，那么神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。通过这样的教导， 教会里的某些人在全世界掳掠了那些还在贫穷、绝望和困苦中的人。但是信心并不是预言神会去满足我们的愿望，信心是要遵行神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，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信靠神。你看看圣经中所展现出来的信心，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七节，那几个大有信心的人说了些什么呢？他们说，王啊，即使你要刑罚我们，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这是第一步，他们宣告了神的主权，我们的神能够。是的，神能够移山，他创造的世界，他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的神能够拯救我们。他们接着说，王啊，神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再看第十八节，他们说的是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，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。他们怎能宣告说，神要把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拯救出来呢？我想到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说的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所以但以理的朋友们说的是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如果神把我们从火窑中救出来，我们就脱离了你的手，如果我们在火窑中死了，我们仍然在神的手中而脱离了你的手，或生或死，我们的神总会负责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们都相信神。基督徒活着并不是彰显神荣耀的唯一方式，也不是满足我们好处的唯一方式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，就像是背叛或者犹豫不定，这些事情更糟糕。神赐福他的子民，神建造他的国度，但这一切并不是一定总是让我们很舒适。神可以在艰难的环境中使用我们对世人做见证，神借着我们对未来的世代说话。如果信仰意味着在火窑中的某种经历，而不只是享受舒适和奢华的时光，那么你就在信靠某些永恒的东西，而不只是定睛在物质和尘世的祝福上。他们说，我们要宣扬神的作为，我们会信靠神的计划。好，接下来他们做了什么呢？他们遵行神的旨意。他们说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，但即使情况变得更糟，我们也会按照神所说的去做。好，他们不照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去做，火窑被加热了多少倍呢？七倍。甚至那台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给烧死了。哇，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热。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了。在宣告信仰之前，他们至少是安全的，而在宣告信仰之后，他们处于更大的危险。有的时候事情对我们来说似乎就是如此。我们必须记住伊迪斯的话，他说，我们必须学会让神成为神。我们做神所要求的事情，然后把结果留给神，相信神是永恒的主。神不是神灯中的精灵，我们并不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召唤神，叫他按照我们的意志做事。神不会被我们操控，我们并不能够让神听从我们，但是神会为我们终极的好处和他永恒的目的而工作。如果我们的视线要超越了尘世的舒适，超越了尘世的优先事项，那么就可以定睛在可以永远信赖的永恒中。江湖骗子和天真的人对耶稣基督教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。他们说，你把足够的信心钱币或者实际的钱币塞入教会的奉献箱中，你就会得到你所想要的。 这好像是喜剧表演一样。他们总是说，你奉献的越多，你做的越多，你有足够的信心，你就会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。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世界上大多数的贫穷人和绝望人宣教，这真是一个灾难啊。所谓繁荣的福音在90年代传遍了拉丁美洲，在2010年之后，事情在逐渐的改变，数百万人离开了拉丁美洲的教会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所谓的福音是多么虚假。非洲和亚洲就非常不同，在非洲人们已经学到了什么是虚伪，因而变得更加成熟。在亚洲，真假福音正在争夺之中，基督教像野火一般在蔓延和增长，正统的基督教在迅速的传播着，但异端的传播也同样的迅速。对于你能使神做你认为最好的事情这种观念，我们是否认识到这是一种伤害呢？只要想一想自己的人生，看看那些受过这种教育的人。我在学校时候的女房东，在一次暴风雪中，儿子很晚没有回家，她说我有信心，所以儿子会没事，但是结果很不幸的，儿子出事，这导致了他的信仰危机。我的弟弟在军中服役，有一次开车出去之后回营地，车子没有油了，那是正逢周末假期，加油站都关门休息了。他和一位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同行，他对朋友说，我已经凭着信心祷告，神会把我们带回营地的。但是后来他们并没有能够按照时间回到营地。听起来这可能有点傻哈，但这事之后造成我弟弟陷入信仰危机很多年。在我以前侍奉过的另外一个城镇里，有一些善意的农民家庭建立了一项事工，他们教导信徒说，如果有足够的信心，你就可以拥有健康和你想要的财富。当这些家庭富裕生活很好的时候，这听起来很好，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，大家就开始责怪孩子的父亲，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他才生下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。孩子跟他的父亲家人都被排斥，这就是健康和财富的福音吗？1980年代，农场破产了，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。我们不应该责骂或者是笑他们，但是我们应该为那种误传的信心而难过。圣经中的信心伟人中，有的见过神迹，有的面对刀剑。你还记得十字架吗？那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也许我们需要更加的亲近主。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吉姆，他是厄巴纳的一位牧师，他的女儿贝吉被诊断患有骨癌，所以医生要求截断他的腿。这个时候，教会吉姆跟他的妻子都向神祷告说，不要拿走女儿的腿，但求神拿走癌症。在《穆迪月刊》报道了这个故事，来自教会的一群朋友和家人就一起等待医生的消息。手术当天，他们要求医生重新检查贝吉的腿，他们希望神能够回应祷告，把贝吉的癌症拿走。吉姆牧师说，当外科医生拿到测试结果的时候，我可以从他的脸上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我不能面对事实，不能面对所有的人，我跑到了医院的地下室，在那个没有人会找到我的地方，我大哭大叫，拳头打在墙壁上。我觉得我用一生服侍的神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我。他是如此的繁忙，而顾不得回应我的祷告吗？为什么神不能够帮助我的背脊呢？如果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以人类智慧所认为最好的事情，这种信心在圣经中是找不到依据的。凭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、能力和理解力，我们以为可以以某种方式进到天上永恒神的宝座吗？这位神创造万物，并继续用他大能的话语来掌管着万有，难道我们能够升到神那里说，哦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在工作，我有一个计划， 就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吧。不，不能这样，当然不能。你们有些人已经看到了神的智慧超越你们的智慧。你认为悲惨的事情，神可以转化为夸胜。你认为家庭中最糟糕的事情，神可以用来让你学习谦卑。我以前告诉各位，神在我的家庭生活中做工。我的弟弟离婚之后坐了牢，但是这促成了他的得救。他使我的父母最后也一起回到神的面前。靠着自己，我永远也不会选择这种方式。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祷告说，不要让这种坏事发生啊。但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是的，有些人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这样做。他们果然看到了。圣经中有这样的事情。还有那些宣称神能够的人，他们胜过恐怖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愿望，但总要按照耶稣自己的方式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要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你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我以祷告尊崇你，寻求你的帮助，我尊崇你至高的主权，我在你面前屈膝，这就是我的信仰。我不是信靠我认为应该发生的事，而是信靠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，正如耶稣自己所祷告的一样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使徒保罗多少次求神除去他肉中的刺呢？三次。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刺是什么，也许那是神的心意，我们不能说什么。我们必须思考的是，保罗的一生中遭遇了很多的压迫和伤害，他曾经三次祷告求神拿走那根刺，但是神把刺拿走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神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描述了伟大的信心，圣经是如何说的呢？第33、34节经文说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好，这里灭了烈火的猛士是引用但以理书中的故事，这是伟大的信心。还发生什么事呢？希伯来书十一章35到37节说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。他们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吗？当然不是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第39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你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教导我们所有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会面临苦难，你们会受到辱骂和迫害，他们这样对待我，也这样对待以前的众先知。众先知的提醒带我们回到旧约，在那里我们看见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如何活出信仰呢？他们在试炼中做了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我的神能拯救我们。这总是第一步，我们转向神说，我的神能够拯救我。我们告诉世界，我的神能够拯救我。第二，虽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，他们还是按照神的旨意做，因为相信神有能力，知道他能够拯救他们。神有最好的旨意，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做，然后我们要向神交托结果。这就是信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，神绝对能够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。我们信靠神，因为他永不犯错。 所以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往前走，因为神必看顾一切。但以理的朋友怎么样了呢？他们传扬神，他们信靠神必做最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？哈哈，他们被扔进了火窑里。可是接下来发生什么？神在火窑中显现。尼布甲尼撒王说，看哪，我们不是把那三个人放在火里吗？谋士回答说，王啊，是的，我们就是那样做的。王说，看哪，我看到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王说的对，我不知道这是耶稣自己还是耶稣的使者，但是神在火窑中临在，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火窑中，神在艰难的事情上，在炙热的地方与他们同在。接下来发生什么呢？他们并没有被烧坏，他们活着得救了。他们活着得救意味什么呢？意味着他们学会了从永恒的角度看待人生，从永恒的角度看待所有的事情。他们活着走了出来，他们是不是从此就幸福地过日子呢？再也没有别的问题了？不，狮子的洞穴还在前面等着他们呢。但以利为他自己跟百姓预言，像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所遭遇的那样，苦难还要临到。但以利在异象中看到神的降临和千禧年，几周后他痛苦地跪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告诉他，百姓后来要经历世代的痛苦。但以利和他的三个朋友仍然信靠神，因为他们知道神没有在火窑中缺席，他就在那里。当他呼召我们进入火中，他也会在那里。神成就对我们绝对最好的事情，神向我们显现，他差派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的火窑中，为了你我的罪献上自己为赎罪祭。为什么即使在火窑中我们也要相信神呢？因为神已经下到火窑中与我们同在了。几年前在圣约神学院，为了学习苦难的功课，我们派一个神学生代表团到了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，那是非洲艾滋病最猖獗的地方。他们要学习如何照顾苦难中的人，学习分享基督的爱。有一段时间，有一群学生和一位教授去跟一位年轻的女子交谈。由于艾滋病毒在她的身上恶化，她因此不能够长时间站立，而倒在地上。他们想，我们该如何向这个女人表明基督的爱呢？其中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子，有一位年轻的女学生，她怀着基督的心，就走到泥地里，然后躺在那个女人的旁边，拥抱着她，为她祷告。女学生跟她一同躺在泥地上，向她展示了基督的爱。为什么我相信神叫你也这样做呢？因为神从不缺席。你心里深深地受到伤害，但为什么你还要信靠神呢？因为神不缺席，他也进入你的火窑中。当你信靠他，并且跟随他的旨意，他会做对你绝对最好的事情。就是这样，因为神差遣耶稣进入火窑中，拯救了你和我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这是一个谦卑而有力的洞见。无论道路如何，无论境遇如何，神就在我们这里。牧师，对那些在信仰上持守宿命论的人，你会说些什么呢？ 他们会认为神是有主权的，他会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。那么我们不必做任何事情了，事事不可强求吗？这听起来又不太对，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。
如果你的结论是神会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，我会说是的，那是对的，神一定会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。我的意思是神是有主权的，他的力量和能力能做一切的事情，但神所要做的是使用你和我来做他想做的事。所以你应该要了解这点，你就会发现神的奥秘了。没有了我，神能做工吗？当然可以的。
的确如此，
神并不需要你或我才能够做事，但是福音的祝福是神拯救了我们，要我们为荣耀神和世人的益处而活。所以即使像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的经节，也会附带一段神要求我们祷告的经文。神实际上正在用我们的祷告来推动他在世界上的工作，以至于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清教徒很久以前就说过，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与神一起创造新的世界。
我喜欢这一点。
这是神的创造，而我们参与其中。神以自己的主权和智慧说，来吧，我正在推进事情往前走，我正在改造这个世界，我正在创造爱我的人类，我正在工作更新世界和万有，你为什么不参与其中呢？
神总是想要与我们建立关系。神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建立了关系，后来神看顾以色列人，即使他们不顺服，神也不离不弃。神总是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，所以神不想单独做事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我的意思是神可以做他想做的事。我想我的父亲在修理发动机，他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之下修理，是吗？当然可以。
可能做起来要更快一些。
是的，我的父亲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快更好。但是他说，哦，你想跟我一块来做吗？你想让这辆车子修好了去服务家人和其他的人吗？好，来啊，我教你怎么做，你也可以参与这项工作，然后你就可以帮助这条公路上的其他人了。当我说我是神使命的一部分的时候，神就会说，来吧，跟我一起工作，然后神使用我去做他想做的事。这并不是宿命论，而是神的特权。
是的，我喜欢这一点。谢谢你，牧师。听众朋友，我是主持人方华，今天无尽恩典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邀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更多的了解神恩典的深度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@良友.net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。